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系列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，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有很多子题，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佛菩萨到底有没有护念我们。后学经常听到有人说佛菩萨都不护念保佑我们，譬如摩甲求佛菩萨帮忙，希望身体能够恢复健康，求了以后身体非但没有变好，反而更糟糕。又譬如摩也因为经济不好，求佛菩萨帮忙他渡过难关及赚大钱，求了以后非但没有赚钱，反而亏大钱。又譬如摩丙求佛菩萨帮忙，让他能够升大官发大财，结果升大官人不是他，是别人。又譬如摩丁求佛菩萨帮忙，让他的儿子女儿今年大学联考能够顺金榜题名，结果摩丁的儿子女儿没有考上大学，都落榜了。度如上面所说，都是在世俗上请求佛菩萨帮忙，让他们所求的愿望能够顺遂。因此缘故，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讨论佛菩萨到底有没有护念我们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佛菩萨时时刻刻都在帮助及护念我们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今天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佛菩萨到底有没有护念我们。在下面七个例子当中，有六个是依据经典而说的，有一个是后学亲身经历的真实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有情堕入地狱道，佛菩萨会观察众生以往是否有种下善根，如果以前有种下善根，佛菩萨会借此善根让众生脱离地狱苦。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一个人叫做钱达多，平常作恶多端。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地方，发现脚下有一个东西，原来是一只蜘蛛，他升起了一念慈悲心，没有将它踩死。由于钱达多平常作恶多端的缘故，事后堕入地狱中受苦。这时佛菩萨观察钱达多生前因为一念慈心没有将蜘蛛踩死，所以变化出 一根蜘蛛丝出现在钱达多的头上， 前大陀华现的犹如久旱逢甘霖一样，非常高兴，赶紧跳上这根蜘蛛丝，努力往上爬，想要脱离地的痛苦。爬了一阵子以后，低头一看，发现有很多的地狱众生也循着这根蜘蛛丝一起爬上来。钱大头一想，这么细小的蜘蛛丝怎么可能负荷这么多人的重量呢？万一蜘蛛丝断了，我岂不是再一次回到地狱受苦？由于钱大多不愿意让众多的友情一起脱离地狱，所以将尾随以后的友情踢下去。因为钱大多升起了这样的歹念，所以整个蜘蛛丝断了，钱大多与其他的众生又回到地狱受苦了。这个例子告诉大众，佛菩萨会观察因缘，观察你过去无量世以前有没有种善根，如果有种善根，佛菩萨就会想尽办法让众生脱离困境。这就是一个佛菩萨护念我们很好的例子。如果不是钱达多生起了歹念而下堕，钱达多早就脱离地狱之苦了。第二个例子，说明众生在畜生道中，佛菩萨也会观察众生因缘，让众生可以早日脱离畜生道，乃至能够帮助众生未来可以证得二圣菩提的辟支佛果。在经中曾叙述如下：一日，舍卫国下雪雨，国王与群臣莫不惊惶。国王随即召唤群臣占卜吉凶，得知今天刚出生的婴儿当中有一人蟒出生，将会毒害众生。于是国王下令将当天所有出生的婴儿全部送往宫中检查。果不其然，发现其中有一位婴儿，当他张口吐出唾液以空瓦罐时，立即化成火焰。大家觉得很恐怖，于是将人蟒送到空无人烟处。同时国王也下令，凡是国中将死的人送到人蟒处所，人蟒一见即吐毒气而杀之，这样总共毒杀了72000人。后来人蟒年老得病，将要命终，我怜悯人蟒所犯的重罪，未来要下堕恶道无有出期，所以叫舍利弗去渡他。舍利弗以神足通到人蟒处，人蟒看了三次放毒气亦毒害舍利弗，都没有办法将舍利弗毒死。后来知道是舍利弗尊者心生起了一念慈心，其次上下反观舍利弗。不久人蟒死后便上升天上，摩揭王为此事道佛的金色向佛禀佛，人蟒所犯的罪极重，不知今生何处。我说已生地狱天上。摩揭王闻佛所说，觉得很奇怪，再一次向佛禀佛，犯重罪的人为什么可以上升天上？佛开示，人蟒见舍利弗升起一念慈心，其次上下反观舍利弗，因为这样的缘故有很大的功德，所以死后升第一天，在第一天附近以后升第二天，到第七次以后下生人间，正辟支佛果而波涅盘。摩揭王薄佛言，人蟒杀了72000人的命，难道不需要一命来偿还一命吗？我开示，当人蟒证得辟支佛果时，其身犹如紫墨金色，非常光耀。有一天，辟支佛在道路旁树下打坐入定，当时有70000多名大军路过，看见辟支佛，以为是一座黄金打造的人像，所以 所以上前用刀去割其黄金，待士兵一取得以后，才发现是人肉，并不是金子，便将人肉丢去一旁，扬长而去。毗湿婆也因此而波涅槃。人们今世所造的重罪，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偿还的。这个例子告诉大众，纵使众生在出生道所犯的罪业很重，活菩萨还是会观察众生的因缘，暗中护念众生，帮助众生，使得众生能够脱离苦难，乃至未来可以证得辟支佛果。第三个例子是说明众生能够接触佛法，受三皈五戒，开始修习佛法，乃至有机会听法师说法而掉下一滴眼泪者，都是佛菩萨在暗中护念者。譬如你受三皈五戒时，佛就会派遣25位护法神暗中保护你，让你免除很多外在的干扰。这些外在的干扰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，是吗？又佛在经中曾开示，善男子，我灭度后，若有法师善随要欲，为人说法，能令菩萨学大圣者，居住大众有花一毛欢喜之心，乃至沾下一滴泪者，当知皆是佛之神力。我开示，以佛灭度后，若有法师为人说法，大众听了法师开示，想要修学大乘法，以及一会大众有人对大乘法能够升起一丝丝的欢喜心，乃至因为欢喜感动而滴下一滴眼泪者，都是佛的威神之力加持的缘故。从佛的开示可知，佛菩萨都是慈悲为怀，都是为众生设想，都会想尽办法让众生能够结下大圣殊胜的法缘，未来可以修学大乘法。乃至因为欢喜心而滴下一滴眼泪的，都是佛菩萨护念所致。初学的菩萨尚且佛尚且如是安排，久学的菩萨，难道佛不会加以安排及眷念吗？当然会嘛。接下来第四个例子，就是针对久学菩萨能够明心见性，也就是佛菩萨观察菩萨因缘成熟，令菩萨升起一念而明心见性。佛在经中曾开示，善男子，菩萨未来以五浊世中的陀罗尼三灭者，一切皆是佛之威力。我已经很清楚开示，众生以参禅时，佛菩萨当然会观察众生的因缘是否具足。如果因缘具足了，佛菩萨只要给你这么一念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并不是你很厉害，也不是你很有能力可以明心见性的，而是佛菩萨在背后给你这么一念才明心见性。或许有人不相信，后学就举第五个例子，自己今生所经历的过程来说明。在2003年年初，同修会发生第三次法难，造成整个同修会人心惶惶。在台中，有几位禅净班的前教师离开同修会。当时后学秉持平时导师的意志，由台北掩护台中，担任两个禅净班的前教师，其中一班开课不到半年，另外一班已共修快两年了，只剩下半年时间就要参加禅山了。后学为了完成平时导师的使命，以共修快两年的班级义工菩萨讨论，想知道以前的前教师教到哪里，直到以后便筹划该如何讲课，以及接续后来的进度。不想让同学们中断吸收正知见的机会，可是到了上课前，发现同学们拜佛功夫很差， 完全没有共修两年应有的洞中定的功夫，着实让后学觉得很讶异。可是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便想按照以前的规划方法继续，可是一开始上课以后却不是这样，反而用另外一种完全是后学没想过的方法上课，一直到上课结束为止。之后要搭火车回台北，就在往台中火车站当中一直想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完全没有按照自己规划的来进行呢？反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上课呢？走的时候一直想着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一直让后学百思不解。在走进台中火车站时，突然升起一念，是活菩萨的威神之力，透过后学来摄受台中班的同修啊。这么一念，让后学恍然大悟，感动地哭了起来。回想整个过程，一则当时同修会发生第三次法难，加上有一些人不再担任清教师，闹得同修会人心惶惶的。二者，当时台中班的清教师没有很用心的教导同修，上课经常扯一些与法义无关的内容，使得同修们的正知见不容易建立起来。再加上当时的清教师没有要求同修们一佛拜佛的功夫，导致同修们拜佛的功夫很差，乃至有同修冷眼旁观，如果下一位清教师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他就会离开同修会，也因为活菩萨的威神之力，透过后学的教导及说明，让台中班的同修们心安定下来，不再彷徨。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知道，活菩萨暗中都在护念我们，哪里不护念？如果说活菩萨不护念我们，那才是唯心之影呢。因此缘故，后学常对自己班上的同修们灌输一个观念，既然你现在的一切，包括你能进入同修会，未来能够明心见性在内，都是佛菩萨护念的，没有一项是你自己成就的，有什么好骄傲及炫耀的？以此来警惕以及修除同修们的慢心，让他们心能够调落下来，心无偏差的往明心见性这一关迈进。第六个例子，四师弟菩萨在第三大无量数劫快结束的时候，还要佛的加持才能成为师弟满心菩萨。佛在经中曾如是开示，当师弟菩萨快满心的时候，大宝莲花王宫殿自然现前。当师弟菩萨进入大宝莲花王宫殿时，菩萨放光照耀十方一切世界，普皆震动，其光明从十方诸佛脚下进入。这时十方诸佛知道有一位师弟菩萨即将满心，因此十方诸佛不仅每见放光，要为师弟菩萨灌顶，使得师弟菩萨大法之云炫起，成为师弟满心菩萨，一名受持菩萨。而且十方诸佛还发动九地以下的菩萨皆来围绕师弟菩萨设大供养，并以瞻仰此菩萨时蒙佛放光加持，而个个获得百万诸三摩地。这个例子告诉大众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师弟快满心的菩萨还是需要诸佛的加持才能成为师弟满心的菩萨。第二个重点，当师弟快满心的菩萨放光照耀十方世界时，如果你是师弟以下的菩萨，一定要参与此次盛会，因为你也会获得十方诸佛一光的加持，使你获得很多的三摩地， 让你的修行很快增上。这些三摩地并不是靠你自己努力修行才能成就的。第七个例子是等觉菩萨百劫专修福德的时候，还是需要诸佛加持，乃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在论中曾记载着，问曰：菩萨几时能种三十二相？答曰：即此百劫即集九十一劫。释迦牟尼菩萨九十一大劫行办三十二相。有人提问：等觉菩萨要经过多久才能成就三十二大人相？论主回答：最慢要经过一百大劫，最快只要经过九十一个大劫。譬如释迦牟尼菩萨经过九十一个大劫专修福德而成就三十二大人相。接着论主又说：过去久远劫以前，有佛名为婆沙婆，当时有两位等觉菩萨，一位名释迦牟尼菩萨，一位名弥勒菩萨。婆沙婆观察两位菩萨心性是否已经纯熟，婆沙婆观察释迦牟尼菩萨，直到释迦牟尼菩萨心性尚未纯熟，而诸弟子心性皆已纯熟。接着再观察弥勒菩萨，直到弥勒菩萨心性虽然已经纯熟，但是弟子的心性尚未纯熟。这时候婆沙婆思维着：一个人心性纯熟比较容易度化，众人心性尚未纯熟难可迅速度化。如是思维后，婆沙婆欲使释迦牟尼菩萨很快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上雪山在宝箍中入佛定。当时释迦牟尼菩萨做外道仙人到山上采药，看见佛沙婆入佛定中放大光明，见已心里非常欢喜，所以翘一脚站立，插手向佛，心无旁骛观察着，如是七天七夜，眼睛未曾动转过，并且做了一手偈来赞佛，那就是：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界所有我即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所以释迦牟尼菩萨超越九劫，仅经历九十一个大劫，便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从上面例子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，就算你是等觉菩萨，还是需要诸佛的护念才能成就，因而转入妙觉位中，并不是靠自己努力才能成就的。通过上面七个例子告诉大众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在未进入佛门之中，仍然在三恶道受苦，佛菩萨还会观察众生妄习因缘，然后借此因缘让众生脱离苦难，可以实证二圣菩提当中的任一个菩提，乃至为你安排接触大圣法的机会。第二个重点，当你有机会进入大圣法修学，从活菩萨为你安排接触佛法开始，让你受三规五戒以及安排真善知识来教导你建立正知见，中间于参究时让你升起一念而明心见性，乃至后来成为实地满心菩萨、等觉菩萨，都需要佛的护念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有情能够自外于佛菩萨的护念。第三个重点，既然你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佛菩萨安排而造成的，那你有什么好骄傲及炫耀的？如是经过后些详细说明以后，就会相信佛菩萨时时刻刻都在护念我们，哪里没有护念我们。所以身为佛弟子们，能不对佛菩萨感恩戴德吗？如果不感恩戴德， 那与禽兽有什么差别？说到这里，刚好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如何契入念佛法门？平时导师著。本书略述念佛法门的内涵，并列举种种方便善巧，帮助学人由有相念佛转入无相念佛，借由无相念佛的功夫，进而真正证得一心不乱、净念相继的念佛三昧。